第一个 demo 出来，我就会先把自己屌一顿，就是你怎么那么烂，你这个废物，这样子，这个东西那么难听，这样子。然后，所以在做的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
你会怎么样看待自己？
怎么看待我自己？
现在的自己。
这个是灵魂拷问耶。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我是主持人 Tim。那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 Limi， 他们最近发行了第三张专辑。
是，
我先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有请 Limi。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我是 Lee，
我是 Me。
对，他们在最近发行了《自然现象》，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因缘际会，刚好受到邀请，然后就听了你们听歌会这样。
对，
然后刚好就有牵上线，然后就觉得这次很荣幸可以跟你们访谈。
没有，我觉得我们比较荣幸，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频道已经很久了，然后终于在这一次就是有机会可以来跟 Tim 认识，然后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个第三章自然现象，嗯，是我们的荣幸。
你们从2018也是从2018吗？我印象中差不多2018开始出道，
对，2018、2019这样，
那跟我差不多，就是我们一看着彼此
成
长的，
对，
互相成长这样。嗯，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们第一章，其实那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二分之一我就在关注，然后终于等到第三章，然后这一章终于有机会，真的是一起，真的是看着你们长大，
啊，谢谢，
看着我们一起长大，
我们也看着你长大，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们第一张专辑是二分之一，那因为第一章呢，其实你们二分之一是比较描述比较偏向爱恋，然后到第二章 Bad Baby 那一章之后，然后延伸探讨了自我跟爱情，
对
对，然后到这一章自然现象，你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自然现象的专辑概念？
我们自然现象呢是一种回归初心的感觉，因为是从第一章的懵懵懂懂，对恋爱充满幻想，
对，
然后第二章是在爱的过程中被伤害嘛，嗯，然后第三章呢是回归初心，然后拥抱身边的人事物，这样子的。
对，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点像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嗯，就是从一开始你可能那种青春期那种爱恋的心刚萌芽的时候，你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有兴趣，嗯，然后觉得很新鲜、很兴奋，啊，很憧憬的。然后再到第二章，就是坏坏宝贝，他可能是我体验了很多，结果我却也受伤了很多，哦。然后再回到第三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轴就逐渐变成说，我也接受我受过伤，然后我也接受我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我试着去更爱原始的自己，然后爱我身边的人，这样，嗯，就是一个简单说就是返璞归真的感觉，这样。
但算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会回到返璞归真？意思是说，可能你们之前有在真实生活中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我们的音乐的主题都还是跟我们自身的生命的经验是有相关的，嗯，然后虽然这样讲我觉得是有一点害羞啊，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有设计一个人设叫做少女，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比较难以跟朋友啊或者是跟身边的人就是难以启齿的那个部分的我们自己，那的确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有了第三章就是自然现象这样子。
嗯，你说这张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启齿，还是说前面
没有，应该说是就是整个 Limi 就是我们平常不敢跟朋友分享的那个，
就真的很内心的，
对，很少女，嗯，然后可能讲出去会被别人笑说，呀，你怎么就是这么敏感，这么纤细，
我以为你很大拉拉，
对对对对对，啊，就其实 Limi 这个品牌啊，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外显的形象，就是我们给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偏阳刚然后比较大方，但其实我们内心也有很多小剧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分享，所以就借由 Limi 这个身份就是尽情的抒发我们这个方面的想象这样，
嗯，其实这张专辑你们它其实延伸了很多的爱情，
对，
不管是可能对母亲，对可能另外一半，或者是可能对家人或什么的，嗯，因为其实 爱有很多方式，
没错，那
爱的理解其实有很多种，有些人说可能是成熟是一种爱，有些人说勇敢是一种爱，那对你们来说的话，你们是觉得说你们因为爱、曾经因为爱有迷失过或是之类的吗？
我觉得这个三章这样子一整个脉络看下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就是这个叙事者，这个少女，她从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的人，她开始逐渐变成我去多放一些关注在我身边的人身上。然后其实爱有很多种嘛，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不再那么执着在一个爱情的这个爱上面，其实还有很多爱也是可以给我们能量的、就包括像母亲或是家人的爱，就是所以有了《睡衣》这首歌嘛，那或者是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对于大自然的爱，就是像《光合作用》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单纯的因为自然然后很感动这个环境，对对对对对、就是逐渐的就是这一个人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啦，就是逐渐把焦点从我自己身上，然后或者是我跟另一半的这个关系上面，就是逐渐的扩散，然后到一个更可以去照顾身边的人，然后不要那么活在自己的世界的状态，这样。
有时候太关注自己的时候会反而忘记掉身边的人，
对，你就会很容易变成、我觉得第一章就是或是第二章就有一点像那种悲剧的主角的感觉、然后这可能是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我的情路这么坎坷，永远都是我这样，
受伤的都是我，
对对对，但是怎么都被我遇到这些人这样。但是其实时间慢慢的就是当我们再成熟一点，就会发现其实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超多人就是很关心我们然后很爱我们、那就算不是人好的，就是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在给我们很好的回馈跟能量这样、对，
你们自己有遇过想说像你刚才说《睡》这首歌，
对，
有相对家可能是家人或者是可能是大自然，那你们要不要详细来分享一下这些歌的那可能内容、故事啊，或者是巧思之类的？
我们要从 intro 直接讲
吗？好啊，
我们要顺着说吗？
还是我们顺着说，就从自然现象这样。好，我先讲第一个自然现象好了，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一开始就被惊艳到是那个和声。
啊！我觉得我变超好的，
就是、我觉得对，我就想到，因为原本是呢喃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哦，会有什么变化？结果突然用和声加进来，我就觉得，哦，我好爱哦！
啊，谢谢。
对，要不要来讲一下？这个，我们先从自然现象好了。
好，其实最一开始，我跟咪就想说，就是我们要用自然现象去表达，就是不各种类型的爱的这个事情，这个设定是最早就很快就有的设定，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很好的归纳出，就是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段话来贯穿整张专辑。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 PTT 的诗版，我就刚好滑到一首诗，它就叫做自然现象，就刚好跟我们的概念是符合的，然后它的内容我一看我就觉得天啊，这就是我们想要讲的故事、
自然而然，
对，就是很自然而然。然后我们就联系了这个作者，所以在 intro 这首歌我们就用了他的文字，对，唯一的文字，然后来作为整张专辑的开场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光合作用嘛，
对，
光合作用主要是立在疫情期间发展的一个小兴趣。他有在种植物这样子，然后他是在浇水的时候突然有灵感，就觉得说植物需要的东西不多，对，只要有光跟水就可以活得很快乐，然后反思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也是，就是有时候欲望越多的时候反而会让自己越迷失这样子，对，有些尊重我们自己已经有的东西就可以很幸福了，这种感觉。
对，
你们自己迷失过吗？
我觉得会啊，
一定
会
有，
就是迷失在追逐，不论是对象，或者是甚至是物质生活啊，然后追逐成就也算是一种。
你说在音乐路上？
对啊，你可一定大家都会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够红啊，或是我不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为什么我没有入围等等的，就是一定会有这个时期啦、我觉得那逐渐的就是到现在，我不会说它是一种放下，而是 我们好像开始可以用别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然后可以看到在我们在意的这些小小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然后非常广大的世界，这样。
嗯，
对。
那你呢？
一定，我自己也有啦，就是比如说以做音乐来说的话，以前的时候我会非常的不放过自己，这样子。
哦，懂。
对，就是会一直想要追逐一个很虚幻的成就感，这样子。对，可是后来做久以后很累，这样子。
是对音乐的，还是说对自己音乐上面事情的成就感，还是说可能对音乐上面
的表现吗？
表现，
对，主要是音乐的表现，就是会想要做到自己目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
就
会、就
是、追求突破这件事。
对对，然后比如说我在做音乐的过程嘛，第一个 demo 出来，我就会先把自己屌一顿，就是你怎么那么烂，你这个废物，这样子，这个东西那么难听，这样子，然后所以在做的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我以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这样子才可以做出真的好的音乐。
嗯，
我会这样觉得。可是这张的话，就等于是跟这个做音乐的方式妥协的感觉，就是放过自己，对吧？
放过自己，
就是让它自然而然发生。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也意料，就是算是如果说这三张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是很最喜欢的。
啊，我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
不管是从各种声响，或者是整个表达方式是，就是你会很轻松的听，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细细品味的时候，你是会很整个是状态会很舒服。
对，这次真的是很从自己的内心声音出发。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你身在这个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很多时候看不见你自己的盲点。
嗯嗯嗯，
比方说我们可以听到有一些长辈可能在评论我们的音乐的时候，可能在前面他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讲说有野心啊，或者是不够单纯啊，然后不够有音乐性等等的。就是
家人长辈吗？长辈会
应该是说音乐圈的长
辈。
对对，前辈。那当时我觉得听到这些评语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就是你在说什么，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叫做目的性太强，什么叫做太有野心等等的，就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意思。但是一直到就是第三章就做完之后，我才真的有感受到，就是第三章是非常诚实，然后我们也没有奢求什么，我们其实就是要陈述的很简单，然后很渺小，可能对很多人认为就是这有什么好写成歌的主题，但它却是最贴近我们自己内心的。就是反而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没有想要追求什么，然后却最诚实的就是做了一张专辑，
那成果也很棒。
对，
你刚才有说就说到因为其实我还是刚才这样听下来，其实没有太理解说可能前辈他们说的很有野心，或者是很有目的，或者是
比如说会说你们的副歌不够有 hook，或是说什么你们做的音乐感觉很用力。
对对对，就是尤其我以前最不听不懂的就是有一些乐评会说不纯粹，就是你的音乐不纯粹，然后在你在里面的时候，就你身在那个角色或是你身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很难去理解什么叫不纯粹。那一直到现在就对比，我觉得可能在早期甚至在 Lini 之前啦，我觉得不是在说我们的第一章或第二章，是可能在以前就是做音乐的状态，你在写歌的时候其实会想很多，你会想我把故事讲好之外，我想要人家喜欢我，然后我想要大家可以跟着唱这个副歌，我想要他可以在什么场合可以被播，然后我想要入围什么奖、
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大家说的不纯粹、okay. 就是你想太多了，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做好一个歌或是一个音乐这样。
嗯，
然后这件事情有一些人他可能浑然天成，就是他对他自己很真实，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就是这一张自然现象这张专辑，我才真的学会就是很诚实的，就是做一首 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对，
嗯，可是我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没有之前的挣扎，也没办法那么的自然而然。
对对对对，其实都是一个体验。
对，那个自然而然是经过很长久的累积才有办法达到的。
嗯，
对我来说才有办法达到的境界，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在第二张到这一张专辑之中，其实你们算也沉寂了 一小段时间，
对，
才产生了这张作品。
对，
在这中间的过程中，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促使你们产生了就是面对自己啊这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转变？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大环境的变化嘛，就是 COVID 这件事情真的影响到很多人，很多很深层、很全面性的。然后养植物我觉得算是一个开关，就是因为 COVID 就是大家有非常多的时间你可以跟自己相处，那在跟你自己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很多的面向去审视自己的不足。那可能刚好我就是被植物打开，我发现哎，就是我跟植物比起来，我是一个好贪婪的人哦，我想要的东西好多哦，就是我可能又想要红，我想要钱，以前啦，好，就是可能想要爱情，然后我想要blah blah blah，就是可是植物它没有，它就是一个很 humble， 就是很谦卑，然后你只要给它水，给它晒太阳，它就可以很健康的一直活着。我自己被植物这件事情 trigger 到，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自己的相处的时间变多了的关系，我才可以对我自己有这层的认识，这样。
嗯，
那你要分享。
我自己的话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嗯，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兰屿一趟，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一个礼拜每天都在看海，所以他后来的时候一说要做自然现象，我就觉得对了，
就是，
对，因为真的是自然被自然疗愈的感觉，嗯。就是出发前的时候，我应该是处于一个精神崩溃的感觉，
嗯，
我在路边蹲下来大叫这样子。
真的，
哦？对啊，然后
是为什么会
很突然？我已经忘记为什么，就是长久的累积，
压力太大。
对，像那个，嗯，我之前看星座有说，天秤座是那种平常不太生气，可是一生气就会炸裂
大爆的。
我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对，炸裂的
时期，已经到极端值了，
然后极端的伤害身边的人，嗯，对他们很不好意思，这样，
嗯，
对啊。可是去了那一趟以后，这样会觉得说，嗯，就是世界很宽广，每天看着海的时候，不知不觉自己心情也变宽阔的感觉，然后在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脑袋里一直不停在跟自己对话。回来大概过了一阵子，听到自然现象的时候，觉得一定要做，
就是，
然后想法很多，这样子。
对，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对自然的体悟最深的一段时期。嗯，嗯，
可以说是蓝雨影响了这张蛮深的，
至少影响我个人。
对对对，因为连那个刚才我跟那个咪分享，就是连 Linian 他也因为蓝雨，然后他也是大哭，然后之后就解放，就是他变真诚、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样。
蓝屿是一个
很
魔幻
的
地方，
欸，可以让人这么大崩溃耶。
对，因为蓝屿的海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就面对这个世界可以更坦诚的面对自己，就是世界就人这么小，这样世界那么大。
对对对
对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了。
那个那些闪电指向你呢？
这首诗，它原本是婉瑜老师的
诗
嘛，然后我自己一直都有看现代诗的习惯。因为当时我们决定要做自然现象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马上就想到，哎，婉瑜老师他的作品，因为他其实用了很多自然的元素，比方说像什么类似自由式啊、潜水啊，或者是海啊，然后跟像闪电嘛，就是他很善于就是用自然来描绘就是一个人的心境，然后他的笔触又很女孩子，就是非常的
细
腻，对，然后他观察人的角度我觉得都很特别，然后写景色的出发点都很有意思，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他。那我们在写歌的时候，就是我都会带他的诗集，就是看说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今天有一点灵感的这样，
哦
嗯。然后当时在写这个闪电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嗯， 那不然就试试看，就是把那些闪电指向你的词，就是我们先把它套进去唱唱看，然后就有了一个 demo 出现、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写信问婉瑜老师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啊、然后授权这个内容，对对对对对、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可是那时候如果套用在可能自己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看这首词曲这样？
我觉得那些闪电指向你，我觉得很多人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解读。那我自己的解读、嗯、就是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闪电跟雷声它代表的是一种困境、嗯、就是好像有一种我被全世界针对、嗯、就是一个大雨天，然后我走在路上淋着雨，结果闪电跟雷声都往我这边冲过来。我第一次看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他里面也有说到，就是他依然向前行嘛，因为他知道羽翼的星星就藏在对方手上，就是虽然我在这个困境中我这么这么难以前行，但是我还是一直努力的往前走，去找到那个我要找的人，或是 我想要的那个东西这样。那我第一次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后来好像我看了一些其他人的评论，就是也有人认为他在写的是那个一触即发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被杀到吗？
对对 对, 對, 對，
瞬间电到电流量。
对，我觉得好像比较是这样、嗯、就是我好像有一点误判，但我觉得也是现代诗就是有趣的地方、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有一种解读，
自己的解读这样。
对，然后我自己实际上我是没有问过婉瑜老师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
分享他的故事这样？
对，我就是用了我自己的解读，然后我写了一个加长版嘛、嗯，就是最后这首歌曲里面的词的量是原本的诗的大概两倍这样，我就把这个我写完的版本给婉瑜老师看，然后婉瑜老师就跟我说，他觉得非常好，没有什么想要调整的地方，然后最后就成为了这首歌。所以可能我的判读也没有太离谱。
那咪是怎么样解读这首歌的？
我自己，哇，那我也是乱解读一下东西。因为对我来说，那个闪电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感觉、嗯、对我来说，就是那个闪电指向你，是他知道他就是要找到你的感觉。哦、对，所以我自己在编曲的时候是有把我自己的解读融进去，结果跟大家都不一样。
没有关系，但是 结局来说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其实在其实刚刚那个 Lee 有说到，就是歌词它里面就有说，就真的期待就是有雨有乌云，然后同时有星。
对
对，然后因为刚才你有说到，就是它其实你其实它是就感觉说好像那时候其实有很多悲声或什么的在针对你这样。
对，
所以就感觉说其实那时候你的状态下应该会是很能说挫折很低潮。
对对对，我想一开始想象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困，就是充满困境的一个状况。然后怎能期待这座城有云有乌云、嗯、然后
有雨有乌云同时
又有
星。 对, 对，就是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我的解读啦，就是我觉得就是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你怎么还能期待好事？就是那个星星还存在，嗯、就是那同时，你也可以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说，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啦。就是你怎么可能什么都要？嗯、我在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里面，你怎么可能所有东西都是你一个人独享？你又要看云，又要看雨，又要看星星。对，所以这首是我的解读，可能比较不是爱情取向的。嗯，我觉得感觉我被刺激到的反而是可能我在做人，或者是我的工作的成就啊等等这一方面。
就是、刚刚讲到会比较
对对对对对
，maybe 比较贪婪啊这一块成就感这一块。
对
，OK。那如果接下来，因为刚好接下来这首是那个《睡》嘛，嗯，
对，
然后是跟雷琴。
对，
然后他刚刚也是比较算是有很多声响，他本身也是做很多声响，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对，
在他歌曲里面，
对，
然后谈一下这个歌，然后你们合作的契机。
主要契机的话，应该是我们在做完第一遍歌的 demo 的时候，直接就想到他。
对，
就是这首歌要是有雷琴在的话，多棒！
就觉得不可以只有女生的声音，然后要一个男生，但那男生是谁？就是雷琴，马上就想到了。然后因为这首歌一开始的设定， 最早就是想到的就是副歌那两句，就是 So tell me, Lina, I'm gonna sweet。 然后本来就想好就是要写给妈妈，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哎，雷琴的形象也非常符合，因为他就是一个大暖男，然后他跟他家人的感情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哎，很适合他，然后他也很适合这个歌，就是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就我们就马上跟他联络。那在之前，其实我们只是知道彼此的存在，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啦。但是因为这首歌的合作，我们就变成蛮好的朋友这样。
刚才有提到说，他其实算是对母亲的爱。
对。
那你们自己对母亲，或是可能不单指母亲，可能家人方面的爱，会有？就是你到现在跟他们相处还是一样吗？
我觉得爱一定是会有的，只是爱的方式会越来越不一样。就是我们随着长大嘛，可能越来越有能力啦，或是懂越来越多事情。然后以前可能就是纯粹的母亲节写个小卡片，
甚至还有可能还有叛逆期的。
对啊，
对
啊，
我是一直很叛逆的人。
对啊，我的话，国中的时候也稍微叛逆一点点嘛。对啊，可是长大以后就会想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或是以前可能比如说跟父亲，就父亲比较威严，不太敢跟他聊天，可是长大以后会能理解说他大概在想什么，然后会比较能聊天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的状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妈很凶，然后很不好沟通这样，然后一直到这几年开始我就比较认知到，就是妈妈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然后很伟大。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就是才有了睡这个想法出现。就是好像妈妈从生了小孩之后就，大家就再也不会称赞她很漂亮了，就好像变成了伟大的妈妈。那大家说到妈妈都会说你好伟大。那我就想，一个女生其实最开心的时候应该不是被人家说什么你很伟大，而是单纯的就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说哎、欸、你好可爱，或是你很漂亮，这样其实会让我最直接的就是我会感到很开心。那就是这样子的契机，所以就想写跟妈妈来一句很简单的称赞，就是其实你还是很漂亮，你在我心中我怎么看你，虽然你可能觉得你自己老了，或者是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意气风发，但是对我来说你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这样。
你现在还是会称赞家人吗？
我真的是没有称赞过，我就是只能我
在隔离。
对，我跟家人的关系比较，我不是那种很坦率的人，就是我比较不是很可以直接对我的，对，所以我也只能用写歌的方式去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原本就是这首歌的想法是说可以在母亲节之前就是完成，然后在母亲节的时候就可以上这首单曲，但是因为 delay 所以就是没有顺利。但当时已经 demo 其实已经好了，然后我就有发给我爸妈说这个母亲节快乐，这个要送你的。然后我妈就回我说谢谢哦，好听。
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很棒，这就是我们家相处的方式，就是简单轻松，然后直接，然后不要再多问。对，
所以现在也不太会可能跟爸妈聊天，但是可能就平常的互动就比较简单这样。
还是会聊天，但是比较少会去。我们家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可能华人的家庭都是这样，就是你不太会跟父母讲真心话，或者是那种太情绪层面的，
或是可能低潮挫折的时候，也许吧，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我是比较压抑自己的。
对，我自己也是。那你会吗？你会分享那种？我觉得情绪类的，我是真的很少说。
对，就是通常的时候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想要跟父母亲深度的沟通了。
对，而且可能都是比较偏向是现实的事件。可能说。我失业了，可能这种，或者是我可能要搬家这种，但你不会跟他讲说，对，你比较不会去说，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或者是我最近可能，我有一个喜欢的人，就是这种比较不会去讲。
都没讲，完全没讲过，
很少。
还是说因为可能他们就是他们之前有回馈，可能不是你期待的样子，所以才选择就是越来就是比较不会分享这一些。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嗯，就是我们家的话，大家比较不会去说自己的感受，对，包括我爸妈他们对我，他们也比较少说自己的感受。大家就是的对谈比较就是停留在现实的事件，这样有发生的事情这样。但是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好，就是我也开始试着多一点点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感觉。嗯，
我们家的话，我妈真的是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会一直跟我妈说心里话，我妈是我们的人生导师，这样子。就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想起她以前国中跟我们讲的话，到现在都还很受用，这种感觉。嗯，
有没有例如什么？
怎么说？有点不太确定，就是很多事情。详细的话我不记得了，嗯，可是那个大概的概念，比如说要对你爱的人诚实这样子，嗯，对对对，就是你那个你爱人的时候啊，是他把他的人生一部分交给你，你不可以辜负人家之类的。
好成熟
啊！国中高中跟我们讲这种话，他不是这样子讲啦，啊，是原
同样的概念的，
对，概念是这个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以前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挫折或是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会跟我妈分享这样子，但我爸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爸是严父的概念，嗯，
比较严肃，
对，我妈是我们家沟通的桥梁这样子，嗯，对，所以很多话都会跟母亲分享。
嗯，因为像我刚才我想到一个，就是前阵子我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就难得有一次小，因为平常工作可能比较忙，
对，
就可能没时间聚在一起这样，嗯，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是刚好全家一起去吃饭，然后那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跟你现在很像陌生人，
啊，
就是我感觉跟你很不熟，对，然后我就当下我没有回复什么，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是因为我不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心情，或者是他想要知从我就是想要知道我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太会分享这一类东西，嗯，即使在外面碰到任何事情，好像真的都是不太会分享。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对啊，可是家人明明这么可能这么支持我，这么爱我，就可能他对我所选择都是信任的。
嗯，
对，那。可是我觉得到现在好像也不会特别去分享什么。可是我就，嗯，有时候就跟他说，哦，我回来了，或是哦，我现在还不错这样，
嗯，
之类的。
从一点点的努力开始慢慢做，对，
我觉得是需要练习的，就是你要去渐渐习惯这件事。嗯，像我最近，因为我跟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啊，就是我还是比较难以启齿，就是我的感受的这一块。但是我就会练习，可能两三天我就打电话去给他说：“阿里假爸爸，你在干嘛？”这样，啊，然后他每次就会觉得说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打去都问他你在干嘛？
对，吃饭没这样关系。
对，可是这个就是其实就等于我的我想你哦，嗯，就是我有想到你这样，
只是没有直说这样。
对，就从这边开始，然后也因为我有这个问句，他就开始会说一些他的生活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嘛，嗯，所以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让我更了解现在的他，这样就慢慢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这样。
嗯，
对。
那刚才因为刚才其实 Lee 还有讲到一个，就是你说其实之前你面对了很，就是在这中间，然后有面对了很多，那到现在你会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你会怎么样看待自己？你也可以分享。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困难，怎么样？怎么看待我自己？
现在的自己，哦，
这个是灵魂拷问嘞，
欸啊。那不然我先说好了，
好，
我觉得现在自己很棒，就是会觉得周遭都是很棒的人，
嗯，
然后我自己做，嗯，我们这第三张专辑做完，非常的满意。然后感觉没有什么遗憾，这样子， 对，所以很满足，会希望以此就是越来越好，就是现在很棒，以后也会很棒，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一直都很棒，
当然，
应该说我的很棒不是现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很舒服，就是然后比较对自己比较诚实，应该说诚实很多，跟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我觉得以前在不管对别人或是对自己的创作来说都没有那么纯粹，就是很容易会有太多的目的在里面，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其实就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我到底想要留下什么作品给大家听，我到底想要分享什么，然后现在的状态让我觉得可以说真话，然后我自己感到很舒服这样。嗯，对
OK。 嗯，瞬间感觉你解放了。
有一点耶，我最近因为其实 Limi 一开始在出第一章的时候就是那个风格非常的梦幻嘛，然后当时就会有一些话就会不太敢讲，就会怕大家会不会因为这样、因为我讲了一些比较搞笑的，对，或者是比较
不仙的，
对，不仙没有仙气的，就是会破坏大家的想象这样子，所以就不太敢讲，但是到现在我就已经渐渐放下这个对自己的禁锢，就是觉得随便，我就是要开心做我自己这样。对，
那我们谈到意外这首歌，
对，谈到意外这首歌，我们必须要讲一个非常重要但一直没有提到的人。
什么是？
他的名字叫图痕。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忘了提到，就是我们这张专辑应该是最大的来宾，最大的嘉宾，
就是能让我们这么自然而然的表达内心，都是因为有他的关系。
真的，
对，
他太厉害了。
那意外这首歌呢，其实就是
他的想法吗？
应该不是说想法，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想要有一些纯音乐在。那我们之所以会非常肯定的想要有纯音乐，就是因为图痕他吉他非常厉害。嗯，因为他的吉他是可以表达出内心的吉他。
对
对，就像比如说那些闪电指向你嘛，然后他也是看过诗，然后弹就是想象中的样子。
Home 也是吗？
对，
都是
我们都会给他一些很抽象的指示，就比方说像意外好了，我就说就是要那种很开心，然后出去郊游啊，然后在路上你会有的感觉这样，然后他就、那是不是这样？然后就嗯，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很有意思。然后像 home 也是，就是我们讲说要回家了，旅行要结束了，然后你坐在车上看窗外，就是这样景色飘过，你依依不舍，可是你又觉得满载而归。然后他说哦，好好，然后就这样，嗯，然后对，就是我们想象的画面这样。
真的，那时候刚听的时候，刚好是在坐车的旅途中，
对。
然后真的就瞬间我就感受那个能量就能感受到这样音乐的
瞬间想回家，
没错，这个就是图痕最棒的
音乐
的能力。
对
对，
意外这首歌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想要是，讲回这个三个音纯音乐的部分嘛。
对。对，
然后自然现象是开端，那意外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玩乐的旅途这样子。对，就是旅途的时候。大致上都是开心嘛，都是开心的。可是意外就是比如说啊，赶不上火车，或者是啊被晒伤，
小小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旅行的小小的转捩点这样。
可都是开心的，就是这些意外在玩乐的时候都会变回忆，甚至过了几年还会特别拿出，你记得我们没赶上火车吗？
对对对，类似那种概念这样。
真的。
对，然后我们还在里面，就是真的有放了，就是我们三个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声音，
对，录的声音，所以但是很小声，就隐隐约约你可以听得到我们在聊天这样。然后里面还有说是谁被晒伤，
图痕，
图痕被晒伤什么的。然后还有图痕说他还玩不够，他还想
要
再去什么
潜水湾，
对，潜水湾。然后我说不要，我要回家。对，
直接回到后面那首歌
这样。其实这个每个对话都是我精挑细选设计过的，但我拉得很小声，所以要是对听力非常有信心的话，可以挑战看看。
有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哦，很细腻，然后很喜欢。 就是那种是很自然而然而产生的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我们三个私底下真的算是很不错的朋友啦，就是我们就算单纯出去玩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现在把它搬到就是音乐上面，我觉得这次合作真的是愉快，然后很顺利，然后过程大家都非常满意，结果大家都非常满意。对，
那如果他说你们自己在可能旅途中的话，真的有什么意外是让你们觉得很难以忘怀的吗？
我自己就有一个啊，那个我真的是到现在，就是刚刚说没赶上火车的事情，我跟一群朋友要去绿岛，然后我们约好时间以后嘛，他们全部的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准时到，全部的人从两边手扶梯这样上来一起迟到，然后我们就没有赶上那个去绿岛的船，就临时在那个台东随便找一间住这样子。
啊、哦，然后隔天再出发这样。
对对对，只是就是很临时，所以房间很小，就大家挤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多人这样子，然后在里面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互相嘴炮啦。然后过好几年见面的时候，我还说你们这些人那个时候竟然一起迟到，非常的过分这样。然后的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啊。我也想到我有一个，我觉得好像跟朋友会比较多哎、欸。我有想到一个，是我大学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那个花莲的木谷木鱼，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开放的，然后你申请就可以去，然后你可以跳水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女生就是我们去湖里面玩，然后就踩一个石头，就那个石头竟然是松动的，
他就跳下去，
不，他就这样滑了一下，滑掉，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摔倒在水里面
摔
倒，然后我们就溺水了。那可是平常我跟他都是很搞笑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好笑，然后所以我们溺下去，然后起来换气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一直大爆笑，就一直哈哈哈哈，就也没有什么吸到什么空气。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另外一群朋友就在岸边，他们还没有下水，他们就这样冷眼看着我们，然后我就起来边笑，然后边看到那个冷眼的朋友，我就想说好过分哦，我们都快要被溺水，
还在那边看我们，
对，可是后
看得出来。
对，事后他就说、哦：“我以为你们在假装，因为你们笑得很爽。
對”
但那个时候是让我觉得哇，我差点要死掉。对
啊，说起来，我好像也蛮多的。
什么？要分享一个？
我刚才才分，刚刚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算是意外，就是前天的时候，然后刚好我是在那时候在济州岛，然后那时候我是自己去啊，然后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那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没有什么公车，然后那时候我旁边就有一个当地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用那个翻译软体跟我说，就是你可能要等很久，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就问我说你要到哪里，然后他就直接帮我叫计程车让我回去找车。
哦，
你说他帮你出钱这样，哦，好好的人哦。
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太扯了吧，就是。因为之前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是碰到只要我迷路的时候，就会有人出现的那一种，然后来解救我。
哇！
哎，这是不是我们
带那个幸运星那种感觉？
我也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同一天生日的，是不是会有这个运？
我觉得是哎、欸，
因为我有一次也是遇过一个类似的，就是我在巴黎，然后我那一天要坐飞机，然后我要坐地铁去机场，然后已经快要 delay 了，是我有算好时间，但是就是反正我一定要赶那个时候坐上，对，然后结果那一天呢、喔，就是那个下午的时段哦、喔，开始罢工，然后就是那个地铁就不工作
了，
而且是瞬间，就是在我到月台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怎么从里面
方向出来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问了一个路人，然后那个路人就跟我说，哦，现在开始罢。刚刚开始罢工，所以不能坐地铁。我说那怎么办？然后他也是拉着行李，他就问我说：“你也是要去机场吗？”我就说：“对。”那他就说：“那我们两个坐一台车。”然后我就这样就跟他一起坐一台车。
哇！而且我们真的是都很幸运体
质。对啊，类似的，很类似的故事，就有顺利搭到。
就是人生有充满这种意外，但是后果都是还。就是讲起来都还是一种回忆，然后是很开心，
是
很棒的意外啊，
真的，
对啊，很好玩、欸，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有趣。
嗯，那谈到那个《一阵风》这首歌的话，你们要不要讲一下这首歌的故事？
它其实是一个失恋的情歌，然后它在讲的是算是晕船的故事吧，
对，晕船，
对，然后我。 我觉得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其实我里面写了很多个场景都是有性暗示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的
是真的吗？
对，可以回去细细品味一下，就是我有写一些，就是一些画面啦，就是算是比较偏性暗示，所以他在我心中，我知道他的真实故事其实写的就是一个他可能跟人家发生一夜情，或者甚至是一个炮友的身份，但是最后他晕船他的炮友这样的这样子的故事。然后那时候就选了风这个作为这首歌的主题，因为风就是一个抓不住的东西嘛，然后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很像是那个你永远爱不到的那个人。对，然后我们在旋律上面的选择也是，就是故意写的很像那个风的感觉，
对啊，
绕来绕去。
我想说，我没有，如果没有细细听，还真的听不出来是这一层关系。
对，所以就是整个气氛，就是应该会觉得哇，有点冷，凉凉的，有风吹过的感觉。然后应该是我自己算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虽然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主打，但是它真的很好听，希望大家可以去听。
而且它的那个副歌的那个旋律线也很像风。
对，就是一阵啪狂风。那时候我们在做，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是说设定，就是跟图恒还有咪说，要那个冷飕飕的感觉，有风吹过的感觉。
对对 对, 對。
然后我们就编出了这个编曲。
因为其实风有很多种，有时候是
强风，
对，然后就微风，然后会是很多很多种那种呈现方，那风有很多种。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去抓看看哪些地方是有性暗示的。
好，我回去再仔细看一下，再问你一下。
可以，你再私讯我。
好，那个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要不要特别讲一下，让咪来分享一下。
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个是图恒最喜欢的一首歌，先讲这样子。然后他是设计了很有趣的和弦，
超难的，
让力超难写。
我那时候听到那个和弦的走向，我就一直想说，是不是中间有转调？然后我还问他说，是不是那个主歌到副歌有转调？他说没有哦。但我一直很怀疑我自己，这个写的到底有没有在调上？
没有。可是我们会这样子写，是因为你讲的那个概念啊。
对啊。
对啊，那个概念，
你说概念是
他那个时候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当很多好事发生的时候，你会突然很害怕，这样子。
对，你有这种感觉过吗？事情太顺利了，一定有什么
啊？就是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一定是有蹊跷。对，后面一定有一个很落塞的事情还没发生，这样。对。
对啊，可是我在他讲之前，我从来没有那么具体的发现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
你曾经有很一路很顺利，然后怀疑到就不会到那么顺利的那个时候吗？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李那时候在听歌会的时候有分享一件事情。
对，
说你那时候好像就有说，你要不要讲？
我说骑车那个嘛，
对，
有时候就是骑车，我都骑那个中正桥，然后天气超好，就是骑，觉得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但是在那个 moment 就我就瞬间觉得完蛋，我等一下是不是要出车祸？就是一瞬间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具体的是，我发生过超多次，就是小时候在地上捡到钱呐、然后后面就会发生一个很闹赛的事情，你会突然那个钱会。比方说被警察拍照，或者是开单什么的，或者是换你掉钱包等等的，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在。
哦，这个我也超常发生的。
是吗？捡到钱吗？
不是，我其实还蛮那个，就是比如说有一笔意外收入的时候，
我
的东西就会坏掉。
他说他的财神也有针对他，
对啊，
他有赚钱的时候，他器材就会坏
掉。
对啊，比如说我赚的，像前阵子拿到一笔钱的时候嘛，我的电脑就坏掉，刚好数目就是我拿到的那一笔，
骗人，
真的
一模一样，
就是大概少2000块之类的，那种误差值超小。我就想说你会不会太
过分？
你说财神爷
吗？其实他还乖乖赚正财就好。
对，我拿到那个报价单的时候，我傻眼，想说这真的还假的？然后这个刚好哦，这样。
太夸张，
而且不止一次，就是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有打工开始，就一直会有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多拿到一笔钱，琴坏掉，然后拿到一笔钱，我的 MIDI keyboard 那个剑断掉。
哎、欸，可是你前阵子不是去拜了烘炉帝了吗？
哦，对啊。
所以拜完才还发生这个事吗？
我的电脑最近那个只要不开冷气就会热当，我之后要拿去。
我觉得你要带你的电脑去拜烘炉帝。
对，可能是。
哎、欸，那台电脑超级那个多灾多难。有一次我们去演出的时候下大雨，那个电脑
淋雨。
对，因为演出就是还蛮开心嘛，就是赚钱嘛，又曝光机会嘛，结果回去电脑坏掉，然后也是轮到我们的时候才开始下大雨，所以那个主办也还来不及，就是开始把它围起来，对对对。
然后下一组的时候雨就停，你要不要？
是你们才是雨神哎、欸，其实。
欸、真的，就是我们发完《闪电》这首歌开始哦，就是台北已经很久好几年没有这样子的 夏天，就是下午会天打雷劈，然后会下大雨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又开始最近的下午有下大雨，就大家会传说，哎、欸，
是不是你们开始发疯了？
对啊，我朋友就会传讯息跟我说，哎、欸，你真的要去那个创立一个邪教什么？我出门前还在听闪电，就开始闪电，
就跟那个谁田约翰不是有降雨几率？对，那个萧敬腾他也是那个雨神的代表，
对，
就是有点像这种概念。
我们也已经写了两首跟雨有关的，
对，
没错没错。
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
雨神都聚集在这边，
就推荐大家可以多听那个我们的光合作用，看会不会可以多出一点太阳。
一下，
是晴天的歌，
对对对，晴天的。
讲到下一首歌是那个郊游，
对
对，那因为其实郊游，你们其实当中的歌词应该有谈到说什么，我们都被困在既期待又想离开的
乐园。
然后告别现实的边界啊，告别满城闪烁的生无可恋。
对，
你们要分享一下这些故事。
《郊游》这首歌是整个专辑里面唯一一个，就是
没有以自然现象为名。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想要写的就是主歌跟副歌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主歌我在想象说我去郊游的画面。然后副歌其实就是拉回现实，就是我根本没去这样。然后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直白的、
嗯、
就是最直接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修饰，然后也不是在讲爱的这件事情、嗯、比较在讲自我的成就发展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主要是我们因为疫情的时候嘛，其实我自己有这种感触、
嗯、
就是疫情一直被困着的时候、
嗯、
然后像比如说我家是住一楼的时候，只要打开窗户就会看到对面的墙壁、
嗯、
有非常严重的被困住的感觉、
嗯、
对。然后我在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习惯，是我会看别人露营的影片。
露营哦，
露
营。
他说什么？单人露营在野外烤牛排。
啊、
我知道，还有那种韩国带狗狗去，
对，
一个人的。
对，然后我就会一直看着，然后假装我自己
也
在
露营，
因为他会拍星星嘛，然后用那种相机可以拍得很清楚，然后就会觉得心情会变得比较好，这样子。
对，就是郊游这个歌的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应该都是我们很常都市人很常会有 的心情的感受。
的那种感受。
对啊，就是一直被困在这边，然后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可是你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能力去负担、嗯、去消费这个假期。然后再到大一点的是你可能有能力了，可是你没有时间去玩。
嗯，
然后可能再过一阵子是你有时间，然后你也有能力去玩的时候，你找不到人跟你去玩，就是各种情况都有。然后我就是会很常问我自己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问自己吧。对，然后就在这样子的大问题之下，然后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就写了《郊游》这首歌，其实就是幻想自己可以早日从这个。
那现在你还是会有生无可恋的时候吗？
会啊，常常吧。看银行户头的时候、啊、月底要缴钱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还是
生无可恋，还是继续工作好，只能继续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还是当一个植物就好了。这样，
只要有阳光有水就好了。
对啊，很省钱的。
那你呢？
我自己没那么夸张啦，就是我真的快要觉得生无可恋的时候，我绝对会 出去一趟这样子，嗯，就让
调整自己的状态，
对对对，让自己不要一直，因为如果你待在家里面，嗯，我就会不停的看讯息，我在家里面是没办法休息的，哦，我会设定说好，我今天不休息，我就是绝对不打开我电脑，然后躺了一下，还是开一下，对，就是闲不下来，然后我要强迫自己走远一点，对，就是跟大家说我真的要出去了，不要你会找不到我这样子，嗯，对，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状态，不要让自己那么生无可恋，我再回来这样子，嗯，对对对，
这样比较健康啦，嗯，
对啊，
对啊，
啊，那谈到最后一首歌是《Home》。
就是我们在整个专辑的设计上面，就是希望你从第一首听就像是参与了一个旅行，
对
去到一个大自然的旅程，然后你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元素，然后还碰到了一点点
小
插曲，
哎，
对，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坐上火车要回家了，嗯，所以在这首歌的制作上，这首都是由咪跟土恒一起写的嘛，所以我们在intro 就是这首歌的前奏的地方就有放那个
对火车的声音，
对，
是那种算是货车吗？就是拱拱拱拱那种比较老的火车，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声音很棒，我很喜欢，嗯，
火车的那种自然声响是我觉得听了也会很疗愈的，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涂恒写的这个乐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收心的歌，嗯，有一点惆怅，嗯，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嗯，还是有带一点东西回家，
对对对，
疗愈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我听到是感觉疗愈温暖的那种感觉，因为心情感觉是会好的这样。
对
对，就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收尾。
没错没错，嗯
嗯，那我来讲一下，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记得离吧，好像在听歌会说，然后你那时候你有写一篇文说，你那时候回家也是崩溃痛苦。
哦，对啊。
你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嗯，因为那一天的听歌会，我们其实演了四场嘛，
对，
就是从第一场好像是一点吗？还是两点？
两点吧，有点忘了。
对，然后一路到晚上，就是最后结束的时间是十点，就是一个标准的八小时，嗯，然后结束之后身体很累，然后又想到就是筹备专辑的这个过程，就是从词曲的创作啊，然后一直在做企划，啊，然后做，因为我负责的部分是比较多是企划跟社群嘛，嗯，就做这些素材，叭叭叭，就是终于告一个段落的那个 moment， 就是在我回到家那个抢听会结束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天啊，我终于做完了，然后就整个崩溃，嗯，对，然后觉得好辛苦哦，然后，嗯，但也很庆幸就是结束了，然后而且成果这么棒，嗯，这样，
而且是喜欢的，就是你们自己是很喜欢的一张专辑，
嗯，
包括我觉得可能歌迷们应该也会是同样的感受，
绝对要，
就像我也是，就是真的是最喜欢这样的，
谢谢
谢
谢。
好，那最后的话，因为我们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昨天有在 Instagram 发文，
对，
然后他们是问说，就是你们接下来有要出实体，
对
吗？要不要回答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呢，预计会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的时候发行非常少量的黑胶。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收藏我们《自然现象》这一张专辑的话呢，就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我们的 Facebook。那我们相关就是只要制作完成，我们相关的资讯都会在社群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样，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有人问说如何维持初心，
嗯，
好，初心，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我也蛮好奇听的答案，
對，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在做这个频道，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维持初心，
嗯，
我即使到现在有就是如果有可能支持我的人还没有捐款或什么的，我都是捐出去
哦，
因为这我是不会收，就是我是就对我来说这就是兴趣，
是
我就是想要做我喜欢的事，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在做这个频道好像也是就是真心的，就是感觉跟音乐人交朋友，然后很想就是可能在五年前那时候在乐团这个形式还比较没有那么被那么多人知道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真的可能我看到很多乐团他们可能是很有实力，但是缺乏资源的，
是，
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我想要做这个频道，这样，
好棒，嗯。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很求更新率，或者如果知道我的观众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更新很慢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就很尽力的把每一次做好，直到现在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应该初心还是没有变的这样。嗯，那我希望未来也是能够继续啊。
好棒哦！
如何维持？
对啊，其实就是真的很热爱的时候就有办法维持初心。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应该音乐也是你们很热爱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当时间一长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工作
哦，
对，它是一个专业，然后你会有一些规则要去遵守，你才有办法就是让你的职涯拉得很长，对，那我觉得维持对我来说就是维持初心的方式是你真的要有适当的休息，对，就像刚刚听有讲到说我们有沉寂过一段时间嘛，那其实那个沉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除了充电，然后找新的灵感，找新的题材，然后我觉得是有那一些休息的时间才有办法让我们制作下一个作品，
对，确实确实，
然后平常的休息也要很足够，比方说像我就自己就坚持是礼拜天绝对不工作，对，除非是很特别或是很重要的表演，不然我就是假日尽量不工作，然后一定会保持一天是完全的放空。
嗯，
那你呢？
我自己其实因为做音乐是有时候会帮别人做嘛，然后对我来说做 Limi 就是一个维持初心的方式，就是能尽情的把我真的觉得很棒的
虽然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跟别人说哎、欸，这个很酷，他就会打枪我嘛、
哦、
他说不行你要这样子做，那我就会哦好这样子，
应该说就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比较
会有拘束感，
服务别人啦、嗯、不一定说拘束感，但是就是我们比较不是主角的时候，
对，就是会没有办法那么的自私，可是做 Limi 对我来说是完全的自私，我觉得什么酷我就会放，
对，
然后我不管任何道理这样子，对，所以
就是可以让我们尽情挥洒的地方，
对，而且每次做 Limi 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嘛，比如说像自然现象也是在休息的时候有这个想法的，那我就会在就对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然后塞我在休息的时候的各种体悟、各种对自然、跟自然有关的声音进去这样、所以做完的时候会觉得依然很热爱音乐啊、然后我还是跟以前一样都没有变这样子，
因为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加进去，
对对对对 对, 對、啊、就然后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满足，被自己的音乐疗愈到这样子，
真的
确实，
有些可能细节点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就会很有成就感，
对对 对, 對，
就
是
这种
感
觉，
就是这种感
觉，因为你们做厘米跟我作品的也有点像这样的方式。好，那最后今天非常谢谢厘米跟我这次的专访，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会抽出一个幸运儿可以得到这个签名版，然后详细资讯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然后最后如果要支持你的话要到哪里，要不要讲一下？
好，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那我们同样也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去收听我们的音乐，然后现在自然现象这张专辑呢已经在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的，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去听哦，谢谢。
好，那最后如果喜欢这支专访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